我看向那些光点，那在人们看来只是一个点的地方，实际上却无比巨大。和他们相比，陆地与海洋确实只是一个点。和他们相比，不仅是人类，连我们生活的地球，在那里，人类又算得了什么，都无比渺小。贾科莫·莱奥帕尔迪《金雀花》。国际空间站2015年2月10日。龙飞船被新升起的太阳照亮，在仍隐藏在黑暗当中的地球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用地球上的语言，我可以说它仿佛悬挂在空间远程操纵系统机械臂的一端，但我觉得悬挂这个词有误导性，重力的意味过重。我可以放开它，实际上过一会儿我的确会放开它。龙飞船并不会因此坠落到地球上，它会继续漂浮在和我们几乎相同的轨道上，就在我们下方十来米的地方。此刻，我按下释放按钮，松开捕获设备的牢固抓力。现在，龙飞船和空间站不再是一体的，它成了地球的一颗独立卫星。很快，按照不可抗拒的轨道力学定律，我们之间会产生相对运动。一开始微不可察，随后能够从用来显示对齐错误的相机里看见目标，最后从穹顶舱的舷窗向外就能看见它。Terry 和我正在那里的机械臂工作台操作，不管怎么说，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我们都已经迫不及待了。我把左边的手动控制器向身侧拉动，机械臂便开始运转。我的动作非常缓慢，生怕有什么震荡或碰撞。当我从视觉上确认捕获设备完全和抓斗消脱离时，我稍稍用力移开空间站远程操纵系统，留龙飞船独自漂泊。看着它在窗外，我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它的两个部分有明显的区别，未加压的部分是一个粗短的白色罐子，从上面延伸出太阳能电池板，在那之上是生活舱。直到昨天，我们还在里面漂浮。舱体是中型的，朝着舱门的方向逐渐收缩。货运飞船里有近2吨精心包装的物资，这是空间站上一个月紧张工作的成果，也是众多地面工作人员数千小时的心血。他们大多数都不为我们所知。谁知道在这一刻，有多少双眼睛正注视着龙飞船的离开？这种关注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好奇心。又有多少人会关注它载入大气层，焦急地等待它降落海面的消息？而我们也忐忑地想知道专家们对我们的工作作何评价。我们希望他们彼此交换这样的意见。天哪，龙飞船装载得多好，没有一条带子松开，也没有一个包裹移位。没错，还有布奇和特里在舱门上贴的胶带，太棒了，降落后一滴水都没进。当然，要耳朵贴在会议室墙壁上偷听才行，因为即使有袋子松开或者包裹移位，他们大概也不会告诉我们。我发现在地面与我们沟通的工作人员总是不吝赞美，在指出错误的时候却十分谨慎，除非会对任务产生直接影响。这不是卑微的态度，当然不是，但我相信他们试图避免让我们感到内疚或者尴尬。他们希望我们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我理解这一点，可能这样做是最好的。当然，有时我也会觉得听到了太多的做得非常好。无论如何，真实的反馈总会到来，最终会由评估委员会在任务结束后给出。可以操作龙飞船返航了。我将机械臂回撤到目测为 4.5 米的安全距离内，对 Terry 说道。Terry 发出启动命令，龙飞船的发动机点火，开始第一次远离操作。它以阳光照射下的太平洋为背景，平稳地移动。直到昨天晚上，龙飞船还是空间站的一部分，而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难以接近的壳，载着不在地球上的人类精心准备的从太空送往地球的货物。看到龙飞船离开，我也松了一口气。最后这一个月任务接二连三，工作节奏让人精疲力尽。空间站的晚上总是有些累， 也许是因为一整天都被严格的日程安排着，也许是因为二氧化碳的浓度过高，但最近我是真的完全没了力气。留给波奇和我的最后惊喜，是在周日早晨拆除舱外机动套装的 FPS， 这是保证空气和冷却水循环的关键部件。在上周的常规测试中，这个部件发生故障，需要由龙飞船紧急带回地球进行检查。波奇和我对这项工作都不陌生。去年12月，我们更换了 Terry 将在几周后使用的套装的 FPS，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一些尚不清楚的原因，这个部件经常出故障。如果是在几年前在轨道上更换他们的想法，恐怕会让舱外活动技术人员感到不可思议。曾经，套装的维护是在地面洁净室内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的。航天飞机退役以后，定期更新套装的可能性便不存在了。于是，在逆境之中也要尽力而为。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需要负责对非关键部件的定期维护工作。直到前阵子，才有人第一次更换了 FPS。这项操作常被描述成在舱外机动套装上实施精密的外科手术。在地球上，它像其他任何一个维护性操作一样，尽管耗时很长，也很复杂，但总体是可控的。然而在空间站上，我们还需要面对失重。如果从一开始就将在轨道上维护套装考虑在内，比如使用可以拧松但不会脱落的螺栓，现在的操作会方便许多。但是舱外机动套装被无情地设计为只有在物体不会漂浮的地方才能拆卸，里面塞满了几乎捏不住的小螺栓，平均每个头有六个垫圈，只要弄丢一个掉进套装里，就足以让身穿它的宇航员陷入危险。当然，我们都会采取预防措施，用保护纸盖住套装的内脏，周围开着吸口处蒙一块布的吸尘器，以捕捉任何可能飞走的螺栓或垫圈。两台位置恰当的摄像机向休斯顿方面实时转播画面。我能想象，那儿一定有一屋子的专家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去年十月，更换 Terry 套装的 FPS 总共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其中好几个小时都耗在收集12件专门工具上。不过，让我欣慰的是，第二天一系列检查表明它运转良好。几周以后 ，Terry 太空行走要使用的套装终于准备妥当了，那将是另一段焦灼的时期。十天之内将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对于 Terry 和 Bucci 来说是艰巨的任务。但我知道，我也不会轻松。我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专业层面，或许更多是情绪上的。国际空间站，2015年2月15日。在脱离国际空间站几个小时后，龙飞船按照预期降落在洛杉矶海域。多亏了 Terry 的一个朋友，我们几乎是实时收到了照片，悬挂在三个降落伞上的太空舱坠入汹涌澎湃的大海。看到照片，让我有种任务完成的感觉，至少此刻是这样。下一艘龙飞船会在几个月后到来，那时将由我来操纵机械臂进行捕获。在自动转移飞行器 ATV-5 脚至 Lemaître 任务结束时，我们还算幸运，自己拍摄到了任务完成的照片。由于四个配电电源当中的一个发生故障，经过几天的悬置，在昨天才执行返航。作为欧洲宇航员，关闭最后一艘自动转移飞行器舱门的任务由我完成，象征性地结束了自动转移飞行器计划。但 Bucci 才是无可争议的英雄。在任务期间，通过和位于图卢兹的自动转移飞行器控制中心的协调，他费尽心思整理了尽可能多的垃圾和包装材料，并利用休息时填满了飞行器上所有可用的空间。它的内部空间很大，几个月前空空如也。作为空间站上的新手，我在里面甚至找不到抓手，但离开的时候它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我们勉强才挤进去，六个人合拍了一张纪念照。 Bucci 在穹顶舱与 Terry 和我一起，我们都密切地关注着地平线。乔治 Lemaître 此刻正载入大气层，休斯顿方面通知我们，只要望向正确的方向，当它开始解体和燃烧，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烟雾的轨迹。 几分钟前，图卢兹向自动转移飞行器发出最后的命令，即点燃发动机，开启自主旋转，最大程度地抵抗大气阻力。自动转移飞行器的最后一步是有控制的自毁，除了一缕烟雾，在太空的黑色背景下，我们在某一刻看到了两团白雾，远远高于裹着地球的深深浅浅的蓝色笔触。我们都知道，大气层比那薄薄的闪亮的地幔要厚许多。在高层大气目力所不及的地方，乔治·勒梅特正迎接自己的命运。龙飞船和自动转移飞行器接连离去，让我开始思考自己在空间站上究竟度过了多少时光。带着些许不安，我发现任务已经过半。再过三个月，不到三个月，我就要回到地球，艰难地拖动双腿在地面行走。而国际空间站还会继续它的旋转，成为暮色中的一个小点。它并不在意这里究竟来过什么人，又将迎来什么人。总会有其他宇航员前来照料这太空中的人类前哨。国际空间站并不在旅途中，因为它没有起点，亦没有终点。空间站上的活动跨越了个人征程的界限，每个乘组从前任那里接棒，又交给下一任，前后近15年。人类在太空已经不间断地待了15年，或者说至少是在地球的轨道上，毕竟在太空中我们都在那里。太空折叠延展，谱写着来自几乎140亿年前的旋律。几百年间，甚至就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的宇宙观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今年恰逢相对论诞生100周年，相对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们理解空间、时间和重力的方式。人类最具智慧的大脑所展示出的想象力和抽象思维能力从未停止令我们震撼，我们紧随其后，亦步亦趋。早在古希腊时代，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斯曾提出日心说，即地球是围绕太阳旋转的，而埃拉托斯瑟尼则以惊人的精算估算出地球的周长。2000多年以后，有些人，好在只是极少数，仍认为地球是平的。我们人类就是这样，一些人攀登理性的思想高峰，一些人桎梏于幻想和谬误。身为大多数的我们，则不偏不倚，在每日为真理的奋斗中时赢时输。科学是一个强大的盟友，在这个领域，它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当然，当代科学的预测能力令人不得不钦佩，在此基础上，技术得以飞速进步，为我们创造了舒适的家园，并在一个世纪内让人类的预期寿命增加了1倍。如果我们也能安抚心灵中的恶魔，在我们的创造力和破坏力中存活下来，我们还将有多少时间用来了解宇宙的结构？我们现在深信不疑的东西，会不会让我们的儿女，让我们儿女的儿女发笑呢？就像我们嘲笑父母辈的天真一样。我们的后代会更有能力在冷漠的宇宙中调和人道主义和边缘化的问题吗？我们像太阳系的众生一样存活在一个星系的外围。在我小时候，仰望夜空，想到宇宙中数不尽的星星，总让我既着迷又害怕。那是数千万亿计的星星啊。我要怎么才能理解这么庞大数字的含义呢？今天，我可以把它写成10的次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数量级，用对数去表达它。但即便用尽我的小脑瓜，又怎么能真正掌握它呢？宇宙形成大约有140亿年，而我的生命最多也就1个世纪。我的种族，人类，也才刚刚有5000年文字记录的历史。我们的存在仿佛星辰之翼轻轻拍动，他们用生命孕育构成我们的原子，但他们对人类的一切一无所知，对我们的辉煌和人性的深渊同样无动于衷。或许从宇宙的维度来看事物，我们更容易原谅自己的渺小，更容易相互携手，平静地度过在地球上的短暂时光。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